OK，那接着我们来看远端管理啊，PowerShell 你要一管多的，真正为什么一直在推广 PowerShell 的原因，就是你现在机器多了嘛，那你希望统一可以对多台机器来设定。OK，那你要去对多台去做事的时候呢，有一些指令它是可以直接有个参数就叫 computer name，然后后边你就可以逗号分隔你的电脑名称，那这个呢它就可以对多台机器一起 run。那这时候，其实他在多台机器下指令的时候，会有两个走法，一个是走 decon RPC 的，就是在旧这个做法。那另外一个是走 WinRM。那 WinRM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边讲说，你如果是 Windows XP 2013 Vista 这些的话，其实你要再去装一个 KDE。OK，那在 Win28R 和 Win7 的话呢，它 default 就已经有WinRM。那 WinRM 就是这一个Windows Remote Management 的这一个服务，那你可以直接从 Windows 服务上面去启动停止。那我们讲2012 R2 的时候，default 它就已经启动，所以它 default 是开启。那它实际上是这样，就是你既然透过它去承接的时候，WinRM 它走的是HTTP protocol，跟我们先前 decon 走的是RPC 的 decon protocol 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个开的 port 啊，什么事情都不一样。那他预设他在走他的 Windows Management 的这一个 HTTP over HTTP 这个 protocol，到远端端点的时候呢，他会直接再叫起远端的这一个 host，就远端的这个 PowerShell host，那由这一个来 run，就这边下指令，然后由远端这个，那你其实可以叫好多个，在同一台机上可以叫出好多个来 run。那如果你今天是在不是2012 R2 上的话，你预设要把它启动起来，你要 config 然后启动。那当然你可以多台机器，你希望说一起启动。那你如果在 AD 底下，你可以透过群组原则，然后全部就直接启动。那它走的就是5985、5986 port 的启动。那你如果你从 Windows Service 去看的话呢，你就看到一个 service 叫 Windows Remote Management 的这一个 service。那它就自动的会接 PowerShell 的这些相关的指令，所以那这边一旦你今天启动的时候呢，你要直接跟它沟通，那你有很多种方式，一个是，比如说你就直接 invoke command，然后下指令，那它就可以直接的对远端，然后下指令一起取回来。另外一个是透过 session，透过 session 的话，你可以持续跟它沟通。OK，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做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先前做了一个我刚刚的账密好像是乱敲的，说我靠这一个不行。我刚假设我要登录到远端的时候呢，我可以把账密再读回来，可是我刚刚那个档案 secure stream 我好像是乱敲一阵，所以它不能真的写到远端去。所以假设我刚刚的这一个excuse me，刚没有，所以假设我今天我要去我现在要登录，我要给一组账密。那这个我拿到这个 credential 之后呢，我可以把这个密码直接 convert 成 secure string，然后存在这一个目录下。然后呢，我也可以把这一个credential 的这一个存到一样，就把它存到这个内容底下。OK，所以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的可以直接 run 一下这内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说，那我们这一个存过去的密码是已经加密后的内容。那假设我现在这边在取回来的时候，我要知道它的这个 credential，我可以直接从档案读回。那我直接从档案读回之后呢，我就直接的就是读回这个账密的内容，然后变成这一个 credential。所以那我这边要只是示范说，我先前用刚刚的内容直接存成 file，那我现在把 file 读回来就变成我的 credential，我可以用这 credential 去登录远端。那登录远端的时候呢，假设我今天我要走的是 WinRM， 那未来预设也是双向认证，所以我们一般而言，以往的像 NTLM 呢这些的认证方式都是单向认证，就是 server 不相信 client。那 Kerberos 之后改成是双向认证，就 server 不相信 client，client 也不相信 server。就是你 client 是坏人进来，但是你 server 也可能是个假 server， 所以它是要双向认证的。那 WinRM 预设也是要双向认证，它预设双向认证的方式是什么？是它一律采用 HTTPS，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它走的是 HTTP protocol， 但是它预设 HTTPS。那这时候的基本特征就是说，那既然用 HTTPS， 是不是它要下一个凭证下来？所以不知道 HTTPS 的协议的方式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今天我要采用 HTTPS 的话呢，我是不是我要 server 一定要下一个 HTTP， 下一个凭证下来之后，如果 client 不信任会怎样 ？client 不信任是不是我这一个通讯就无法沟通 ？OK， 所以它的双向认证是这样，就我 client 我本来就可以一个 credential 到 server 去登入嘛，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如果这个账密不对的话，我会登入不进去。可是呢？server 丢下来的凭证，如果我不信任，那我也不会跟他形成沟通。所以这就变成双向认证嘛，对吗？你认我丢过去 credential， 我认你丢下来的凭证。Okay. 但是呢，各位有在你自己的机器上面装凭证吗？各位有在你的企业里面架一个AD 凭证伺服器，然后这些 server 都有你这凭证伺服器发凭证，然后你的 client 都信任你的。发证伺服器，所以呢，这些凭证都会信任。我现在有三位朋友在点头，我们送你一本书好，你全场就只有你们在点头，你上去看分一分嘛，就在那边在，真的在点头，所有其他人都面无表情。Okay, 送你一本书。所以但是我现在这一个在大部分我方的企业都没有见这种KPI 就是 key， 它的 public key PKR public key 的 infrastructure， 没有去做这些相关的，所以这个其实你要它启动这样很困难，所以这个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我就是不要，我走 HTTP， 只要是安全，我们就可以把它 disable 掉，我就是不要安全，否则你要先去跟老板娘说，我要云端管理，我要先架一个平台伺服器，我要先。真的有点麻烦，所以你如果不这样设的话呢，那我们等一下这个 credential 传过去，它就会直接失败，它直接说，你不信任它的 HTTPS， 所以呢不能走。所以我现在我就先设说好，那我直接相信多台机器，那这个相信多台机器的话呢，你要直接多台就是用豆花分割的字串，那这时候你这个 client 一次对这些机器丢的话呢？像我现在我要 get 它 process descendants， 比如说前十个，对不对 ？By memory 使用的前十个，用刚刚从硬碟上读出来的 credential 档，我要存取 Win 2016跟 SuperCore 两台机器，我要它直接这样 run。那这时候呢，它就可以直接走WinRM 过去，所以就直接把两台的内容一起拿过来。所以这里同时证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的这个账密是存在档案上面，然后从档案读出的。OK， 所以我可以直接从档案读出一个credential。那第二个是因为我今天是直接 trust， 我 trust 远端这些机器，所以呢我就不用去管它要丢过来的 HTTPS， 然后才设定这样内容。OK， 所以那这样在设的时候呢，那就看我们就有两个 server core 2016两台机器就可以传回来。OK， 所以那在这个是我刚刚解释的这样子的内容。所以那另外如果收回来的东西，如果你高兴，你可以全部丢到 preview。那这一个其实就是顺便在刚刚这样除了这样秀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把多台机器的东西一起收回来，然后你可以一起抓。所以像我这边的话，我就是抓 抓不同的机器，所以我抓domain controller， 抓2016，抓 server core， 对，我抓不同机器的内容，然后去抓它的 application log， 可以抓它最新三个，对 ，error 最新三个 error 一起抓回来丢到 green room 去。OK， 那这样的话再来是假设我的这个 computer 时候，我本来就是一次去写了一堆，那我接着要来做一件事情是我要多台机器去收 p e n counter， 那多台机器收 p e n counter 呢，我直接传指令叫各台机器说啊，那我今天要收 p e n counter， 就跟先前一样，你可以去 new screen 丢什么，反正我要多台机器来写，一次多台机器一直丢 append 在自己里面，所以我在这里面，我现在各台机器上面设 share folder。那不过这个 script 我已经不用 run 了，因为各台机器我的 share folder 都已经我直接建 folder。 那我先去查说好远端的这台机器上面，这台机器上面有没有 share folder， 如果没有 share folder 的话有没有这个 folder， 如果没有 folder 的话建 folder， 建完 folder 之后呢建 给 folder 权限，然后建 share folder 给 share folder 权限。那当然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其实最终是要从我这一台去取其他台，我用我这一台去取其他台，所以我就因为我这一台没有加入 domain， 我最外面这一台没有加入 ID， 我是在里面，我是在我的虚拟机里面三台机器有加入 ID， 我这里面有加入 ID， 但是我外边没有加入 ID， 所以基本上我就设了一个偷懒 everyone with voices。讲讲安全，就自己一点都不安全，所以我就设了一个 folder 的权限是 everyone for control everyone for access， 就是我建了一个 folder， 我用 PowerShell 在三台机器都建了一个 folder 叫 logs， 然后呢以 Windows 的账号呢是 everyone 都可以读写 for control， 以 share 而言也是 everyone 都可以读写，你可以知道 folder 有两种权限，所以一次把这两个做完。OK， 那这个的话直接就会在这三台机器建账号做，然后全部的，那这我已经跑过了，所以三台机器上面都有。接着呢，我就 invoke command， 然后要这三台机器呢，利用我刚的这个 credential， 然后都去跑我这个 script。我的 script 刚已经跑了，各位看了，就在 solve and conquer。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三台机器都会 solve and conquer 写在它的 log 里面，那所以我这台机器就可以去看，我这台机器就可以去看那一个 log， 所以。我这样跑完之后，那三台机器都一起 solo， 那一起 solo， 当然你这个也可以 as job， 你就把它丢到背景去了嘛。但是我丢背景，我现在就看不到结果，所以我没有丢背景。OK， 那这时候等一下它跑出来之后呢，因为这我也早上跑一次确认它语法没问题了，所以它现在这个档案就会是在所以你就可以看。我现在因为我是把它做成 share，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 server core 这一台机器的 logs 目录底下，啊，去找我刚的这一个档案。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我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早上十一点跑过一次嘛，所以我下午三点就可以看到这个，可以，这个，我想一下那个，我可能要重开机我的那个。就是 Zoom 才会突然可以用，那我把字型放大。现在看这个是刚刚我在跑的时候，15:43。所以那我就可以直接去跑在多台机器上面直接 run。那跑远端的机器，就我们刚刚讲，你 invoke command computer 或者 computer name， 你后面逗号去写一堆机器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它一样会有这一个传 parameter。这我们刚刚在 workflow 的 script 也讲过一次，就是你要传在 script block 里面，你要传参数的时候呢，一个是从后边传参数到里面来，里面在这里来用，一个就是用 using 嘛。我刚刚有强调过一次，要用 using 它的才会从外部传，因为你实际上这个 script block 这个丢到远端去了嘛。那一个是你自己这边的参数。你这边的参数丢到远端去了，所以你要有办法把这个参数带到远端的这里面来。对，所以它像呼叫 script 一样把参数传进去。那 在2.0以前的估料方式就是你里面写一个参数内容，外面再给一个参数设定。3.0之后呢，就是直接就用 using 外边的这一个变数，using 外边这个变数，所以这两个都可以用。所以这边只提醒一下，你要呼叫远端的 script block，那现在我们都可以直接启动，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去把远端的这一个 event log，然后去抓log name 跟抓 application log name 抓情绪。OK，那这样的话是再用我们接下来建 station。刚刚这一个都是一次瞬间去瞬间回就结束了，但是你希望我们对它可以持续一直 run，我就永远就是一直对它下指令。我登录进去之后呢，就好像你开一个 connection 到 SQL Server，那你下指令一直对这台 SQL Server 下。那这一样，我今天建一个远端 station，那从此我下指令一直对这一个机器一直下，那这叫建 station 的动作。所以，那建 station 之后，它现在的好处就是。你如果像我这台机器我没有装AD 的 PowerShell 的 module，我在这里我没有 Active Directory 的 module。OK，所以我今天直接 run 这个 import module AD 的时候会错，会直接错。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意思？我如果在这一台上面直接执行 AD 的指令会错，因为我没有 AD 的 module。但你高兴你说我要装可不可以？可以啊，你直接去网上 download AD module。只是我跟你讲，我预设这一台，因为我不是 DC 嘛，我预设干嘛有 AD module，所以呢，我没有，所以你今天你可以 get module 看看说，我现在 session 下装了什么 module，那你可以要说我要去 import 一下这 AD module，那你就发现说啊，它没有 AD module，对。OK，那但是呢，你如果我直接连到远端。这会有几件有趣的事情哦。你如果连到远端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远端的 module 拿过来，你就直接把它 download 过来，就我的 DC 有嘛，我直接把它拿过来。所以你如果把远端 module 直接拿过来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看到它想把你直接 download 下来，然后这些指令就都过来了。所以那你现在就有 Active Directory module，所以你自己不必要有。你自己不要，你用对方 session 有的就可以了。对，你可以把各台机器的 module 可以 download 到你自己这边。OK，那当然，实在也不用干这种无聊事了，你直接到那一台去执行就好了。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就连到那台机器去了。那这时候你会在前端就会看到这一个提示符号，就你看到它现在它在执行上它有个提示符号，那这提示符号啊，就是你已经到它的 session 去了。从此你下指令就是直接对它下，所以那你就可以直接说，好，那我就我要取得这个 AD 物件，我在这一台机器上面，我就在 DC 这台机器上面，帮我找找看 Byron 这个 user，OK，那如果你今天是 PowerShell 4的话呢，其实你直接载这些 module，它自动就会帮你去载，然后就可以直接去下这些指令。OK，那所以在这边你可以你直接叫远端自己来 run，所以刚刚你叫远端去载入 module，远端 script 来 run，然后下这指令都可以，远端就可以 run。OK，那这个是直接在远端 run 一个 module 的动作，可接下来可以比较有趣一点的事情是，像我们刚才也是直接进 session，然后在 session 里面 run，这个都可以直接继续做这件事情。那 PowerShell session 其实是它会自动的维持它的连通能力，然后自动的你如果断掉的话呢，它就自动把这一个session 处于 disconnect，但是你还可以重新 connect。然后这个 session 上面原来 run 的东西呢，可以继续的 run 下去。那我们接下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刚先讲，你很有可能说，比如说你在公司外，你在公司，或者是你在 你自己的workstation 上面，跟你的整个 server 群呢是在不同的网段，有 firewall 什么通通挡住，但是呢，你可以存取到你的 server 群里面其中一台装了 PowerShell Web Access， 那这个就变成你的跳板去下 PowerShell。 其实像我跟那个网管员在聊天的时候，我也知道有一个叫 Terminal Service， 我也是跳一台 Terminal， 你先跳一台，再从那条往别的地方跳，这个很多都这样跳，不管你今天用的是Web Terminal Service 还是一大堆那个 Web 的那个 Terminal 给你跳，那或者也有很多人用反正很多产品。 OK， 那在这里一样的问题，就是你今天用一个 Terminal Service 去跳的时候呢，你会在这边进来，你还是继续用 UI 去跳不同的 Terminal 吗？那我们另外一个是，假设你今天习惯用 PowerShell 的人，你就可以在这边机器上面装一大堆 PowerShell 档，装一大堆 PS1， 然后呢你远端跳进来之后呢，就从这一台可以下更多指令下去，你可以装一个 PowerShell Web Access 的动作。所以像我这边的话，我就装一个 PowerShell Web Access。 那 PowerShell Web Access 是 Windows 的 feature， 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启动装这个 Windows feature， 它就会自动帮你装一个 PowerShell Web Access， 那就可以直接透过 HTTPS 去跟它沟通。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是，因为透过 HTTPS 嘛，那要有凭证，就遇到刚刚一样的问题了。那我们没有凭证，我这边我也没有说我要去先加个凭证伺服器，然后再去搞这些。那所以我就让他自己装个凭证就好，就他搞一个没人信赖的凭证，反正我等一下用 browser 进去，我说我要信任他就好。OK， 那接着呢是他要去设个 rule， 因为我们刚才先讲 PowerShell， 我们之前一直强调，不知道下面的 PowerShell 是无比强大，什么都可以干。所以如果你大家都知道这一个点呢，大家都可以这样直接建的话，那很危险。对，所以他会设一个 rule， 那符合这个 rule 的才能够进去。那这样设完之后，我们就装好这个 PowerShell Web Access。那我现在这个已经装过，所以我现在呢就是直接叫Chrome 来去连这一个 PowerShell Web Access， 因为我就是把它装在 Server Code 上面嘛，然后呢，它会自动建一个虚拟路径，就是PSWA PowerShell Web Access， 然后走 HTTPS Protocol。OK， 所以那我这样直接一执行的时候呢，那它就会来叫这一个PowerShell Web Access。那这个本来会不过的，因为本来它不信任这一个嘛。所以这个显然这一个 Chrome 它已经记得我说要信任这一个位置，不然 Chrome 会弹出一个说你不信任你要不要下去，就前面这个 HTTPS 它不信赖，不然它会弹出一个，那我本来想要让你弹一下，不然它说它不信赖你还是要进去，但是它现在我不知道它怎么记得我曾经跟它讲过说你就进好了。 OK， 所以那这边哈，这个我现在机器就会这样讲，就是我现在是直接登到这一台，我是登到这个 server code 这一台，那但是我外面这台没有加入 domain 什么的，所以那我就直接利用它，所以我就直接用这一个登录。所以这会觉得很有趣，搞什么在 browser 上秀个 console。 OK， 太好了， browser 上秀 console。 OK， 所以我说你可以在那个 console 上面，那台机上你可以先放很多的PowerShell 的档案。所以假设嘛，我就说好，我在这台机上面，我也相信其他台，我来用 WinRM。OK， 所以那我再等一下，所以我在这台机上面呢，我也就直接去执行其他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在一台机器上面去存取其他台。那 在这一台 server call 我要去存取DC 跟 Win 2016这两台，那他要身份，要身份他直接弹出来说，那你要输入个密码。所以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说好，你直接要求说，那我今天在像这两台机械资料就完，所以你可以说好，我现在有一群 server farm， 那从我的这边根本发握挡住，好 ，server farm 启动一台，装 partial web access， 我用 HTTPS 直接去，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被你老板觉得这像个后门一样的，因为 partial 无所不能嘛，你从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存取你所有 server 上的各种东西，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那你当你可以在 这上面，你就直接去放好一堆的 partial 的 script 档嘛。所以你要做任何事情，就从这边发起，对其他人来做嘛。还记得我先前的 parallel 这各种 job 嘛，你就可以从这边发起开始做。OK，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用纯粹不错，因为我那时候我说我要去装 server core 装 SQL 2014样子的装。OK， 所以像我们刚刚就先前就直接启动，因为这个是Windows Server 的 feature， 就它不是你要额外下载安装的，你直接启动 Windows Server feature， 然后呢就是 partial web access， 对、okay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像我就直接在 server core 上远端机上面要它启动装这个功能，然后另外我要它的启动一个 web app。的 application 可以登录，但是呢，我没有凭证，因为它用 SSL， 所以只好用一个之前凭证，再加一个 rule， OK， 那这样你就可以从其他机器，直接登录这个内容，然后就可以直接以 console 的方式来去存取。OK， 那我们刚刚透过远端程式存取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你会丢一个 script block， 这我们还是提醒一下，这个 script block 在 run 的时候呢。因为这一段是丢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你在本地端的参数要丢到远端的 script block， 就跟我们刚刚抛去的要丢到workflow 的 task 是一样的，你会需要用参数传递或者用 UC 去用外部 script block 用外部，那比如说我们已经大概三次，第三次强调。另外一个是我们刚刚先讲问 RM 的沟通。其实 PowerShell 走不见得要走 WinRM， 只是你不走 WinRM 的时候，你要走 Kerberos， 这会有点麻烦，因为这个你要经由网管人员，可能各位在座本来就是网管人员，所以你可以说我本来就可以去设 Kerberos 去做交互认证，然后传递成本。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想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像刚刚这样走 WinRM 的动作。OK， 那另外是其实你如果跨机器存取，跨机器存取其实有很多需要谈的、啊，但是我们这边像假设我今天我也一样 ，server call，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原来有一个 credential， 然后。其实我这个本来已经设了信赖，就不用设了。OK， 所以那假设OK， 这个是上面没有设这台机器，你执行这个就会失败。那我接着的话，假设我今天在进入到某一台机，我进入到 server core 上面，就登录到我刚刚这个需求。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就直接到远端这一个 session 去，那所以现在我其实会进入到这一个server core 这台机器里面去。就在前面提醒我在 server call， 我下指令直接下给他。那假设我从 server call 我要去 call DC Win 2016， 我要 call 其他台，其实你是可以再一次的要他输入 账号，在云端这一台再输入一次账号，然后对这两台，所以我是用这一台，我 session 连到这一台，叫其他台来执行。所以你发现它还是可以再传一次这一个账号出来。所以像我在这边，我直接等于是在这边再跳一个执行的指令去来执行。所以那你可以在这边再执行到另外一个机器，从一个机器执行到另外一个机器，然后直接继续往下。但这个是我们没有带身份，我们没有 delegate 身份，就是我们没有去做 Kubernetes delegate 身份，也没有去做PowerShare 的要传递账号身份的方式。它其实还有其他，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搞那么复杂，我这很简单，就我在一台机器上面去装另外一个，针对其他机器继续做事。OK， 那我们最后来谈一个技术叫 WMI 跟 CI。那 WMI 其实是 Windows 一直以来底层就做的事情，它叫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那我相信你在写各种管理或者用当地写真，通通都一样。那它在预设的管理界面，它把所有 Windows 软硬体的资讯设定全部都包在一起，可以透过 WMI 来存取。那这 WMI 是微软遵照这一个协会，就 DMTF 这一个协会，它所定的 CIM 的标准来做的。所以 Windows 本来是 WMI 上面有一个 root CIM2 版本的一个 namespace， 说我这边定了很多的内容。OK， 但 PowerShell 3.0 之后就干脆它就自己叫 CIM。所以你会看 PowerShell 有两种指令，它一组是跟 WMI 有关的，一组是跟 CIM 有关的。所以它会有一组说我今天的 get WMI invoke WMI usage WMI， 还有一组是跟 CIM， 那 WMI 是旧的， CIM 是新的，所以它有一组是跟 CIM 有关的。 OK， 那这两个其实概念是近似的，只是 WMI 是走 COM-DECOM， CIM 是走 WinRM， 所以我们才先讲它刚先前的 protocol 上有差异，那现在实际上实作上面的时候它也会有差异。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是从卡恩机器来存取的时候，那这两个几乎啦都可以用对方的指令来做到，就是我这边故意写了一组对比，就是我先 get WMI， 我也可以 get CIM， get WMI get CIM， 可是 CIM 比较清楚，因为整个在它的规范上面是这样，它先定 namespace，就这个其实 Windows 写起来真的是非常程式化的概念，它在 WMI 里面先定 namespace， namespace 里面有一组的 class， 然后这 class 比如说这 class 是用来描述硬碟，这 class 是来用来描述作业系统，这 class 是用来描述软体，这 class 是用来描述 CPU， 它有一堆 class， 然后呢这 class 活出来的叫 instance， 你的 C 碟 D 碟 E 碟叫 instance， 懂我意思吗？你如果会写当内或者会写以往的，反正你会写程式，有 class 概念，就有这概念。所以它有 namespace， 有 class， 有 instance。可是呢 ，WMI 统一都叫 WMI object， 就 WMI 统一叫 WMI object。你要 list 的时候呢，你要 list namespace 底下的 class。可是 CIM 的话就会分成 CIM class、CIM instance。懂意思？CIM 是比较合这一个你真的说我先有 namespace， 底下有 class， 然后活出来有 instance， 所以呢，我要活的是这一个 class 的 instance， OK， 懂意思？可是它统一都叫 object， 所以这个其实就有点怪，所以那 object 到底是什么？通通都叫 object， 所以 instance 是 logical disk，class 是 logical disk， 实际上是Type 3的，那这个 Type 3就是我们传统的硬碟，它就会传坏 C 碟跟 D 碟。OK， 这样的问题。那 那这个其实最下层这个还是统一都叫 WMI 了，最下层的实体的 repository。所以 WMI 现在其实它有它的 namespace class instance， 那这些 class 跟 instance 其实都有 property 跟 method。所以像我要这么说，你要改服务账号密码，那用的就是WMI 的 method， 它一个 change。你要去 get 到它的硬碟的空间 free size， 那就是它的 property。Okay， 所以你要去 get 到这些整体系统或者改变系统东西，都是透过 WMI 或 CIM 来做。OK， 所以那你可以先去看你总共有多少 WMI 的东西，所以你可以 get WMI object 或者 get CIM class， 然后你把它的内容全部 list 出来。OK， 那你如果说就像我刚才先写了，你要去的 WMI 的 class， 那或者这 class 活出来的 instance， OK， 所以有 class 跟 instance 的相关差异。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在这边我要查一个叫做 SQL Browser 的 service， 所以我要 get WMI object 是SQL Browser。OK， 那我要看 SQL Browser 这一个物件呢，其实它有哪些属性？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查到说，那它有什么 accept POST 啊，它有很多相关属性。你要查出它的 method， 它是一个 service， 它是一个 method， 其中一个叫 change。我为什么故意把这一个做出来？因为我现在就是要改这一个 service 的 service account， 就是假设我有一个叫 SQL Browser 的 Windows service， 我要改它的服务账号密码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我刚刚一开始就问的问题嘛。你如果你今天要有三个月换一次服务账号密码，那要怎么做？ Okay，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好几个预先，你要先能够所以像本来我们在KWMI 的 namespace 底下，然后 list， 然后它的 class 要 like W32，OK，、okay， 那这两个得到结果都一样，你就可以直接的去把这 class 列出来。不过呢，这两个其实真的列出来的属性其实不太一样。就那所以像我们这边的话是直接抓了，然后 show 它的 grid view， 所以你会看到说，假设我今天是 CIM 抓出来的，这个是 WMI 抓出来的，那你看到的内容，它一样都是有这些相关的 class 一样的，但是其实真的秀出结果上面是不太一样，真的去描述还是稍微有差异。OK， 那所以在这边一个 WMI 走 decon， CIM 走，你如果说你今天是CIM 的话走刚刚 WinRM， 所以又会碰到刚刚 Trust Host 的问题，所以你的身份要能传过去。那如果是 WMI， 它直接走 DCON， 那 DCON 就走你原来电脑之间的这些相关NTLM 的这些设定的 路。OK， 那接着呢，假设我今天我要查一个属性，所以假设我的 operate， 我现在就是 WMI object 就是 Win32 的 operating system， 那我看它有哪些property， 所以它就有这些相关的OS 有这些的 property，OS 有这些的 method， okay， 比如说 OS 有 reboot 这个 method。OK， 那它所有的属性，如果你要查的话，你可以直接像这样，你可以就它 format list。然后一次把它所有属性全部写出来。OK， 那接下来的话呢，假设我今天就来做一下，就是比如说 logic disk， 我要去查 WMI logic disk， 那这时候其实它会把它所有，这是 WMI 预设的 ，WMI 预设它有个 WMI query， 所以它也可以直接像W query 的方式来查，所以。那这查出来结果一样，所以我所有的 disk， 所以 C 啊 D 啊这都可以去查出来。OK， 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两个是可以一样可以去，但 这两个结果一样，都会查出硬碟的内容，但是实际上属性在秀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秀的还是不尽然相同。对，所以你可能就要习惯，你就不要写成说我原来打不一样的扣，我现在换其他的扣，我会得到一模一样的属性。Okay. 那但是基本上重要的属性两个都有，所以你再去确定，你去找你要的那个属性就可以。所以就好像我可以直接来设说 W object 我要它的C 点，可以，你可以取到这样的内容。OK， 那如果你要取像刚才这样 W mine 我要查到这个内容的话，你可以括号，比如说 free space， 那这样你也可以直接查到这一个相关的 free space 的内容。OK， 那我们接着来做一个用它来修改 method 的方式。所以我现在就来先找一个WN object， 那我的 service name 叫做 SQL browser。OK， 所以那我来查说，那它的这一个它有什么样的 property？ 但真正的话，其实我要的是它有什么样子的，它有这些一个 service 有这些 property， 有这些 property。但是我今天真的有兴趣的是这个 service 有什么样的 method， 所以那像这个 method， 其实你看它有个 method 叫 change， 就是你的这 service 要改的时候呢，你可以改非常多种东西，所以你可以去改它 display name 啊，改它 path name 啊，改它对应的东西。但是呢，我真的有兴趣要改的是，我要去改它的 star name 跟 star password。star name 跟 star password 呢，这两个是地方扩大，好吧？那 star name 跟star name 跟 star password 其实这两个是它的基本的，就是假设我今天我换成这样。就我们讲它有非常多的 method， 那非常多的 method 里面，其实我现在要用的一个 method 叫 change， 我要用的一个 method 叫 change， 那在 change 里面呢，其实我需要改的是这一个 star name 跟 star password， 这其实就是服务账号密码，所以你只要去 call 这一个，你说我今天找很多台机器，每台机器都有 SQL Server Service Account。每一个 SQL Server Service Account 密码统一全部都要换成新的密码， okay， 那我就可以直接的去要求。所以那我现在就假设我要对多台机器来要求，所以那一刚开始我今天先去设定说我要存取多台机器上面的登录的账号，然后呢假设我今天我要去设AD 的账号，就我先连到 AD 说你这台机器每三个月要改一次密码，所以我今天的 DC 这个账号我就要先改掉这一个账号的密码，所以我就用我远端登录到，我们刚先前不是已经做了吗？远端登录，所以远端登录到 DC 这台机器上面，我要它去 run 改这一个账号的密码 ，OK。所以用这个身份登录，用这个身份登录，所以那我现在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的去改我的服务账号在 DC 那边的密码。OK， 所以这时候他会直接把这个需求直接弹到我的前端来。那弹到前端来问的时候呢，其实他会先问第一个是旧账号密码，你输入旧账号密码之后呢，你再输入新账号密码，所以这边他就先输入旧账号密码。其实他这边可以你直接敲了，只是我不想在那边敲。他这边可以直接dash old password dash new password， 他可以直接用参数用敲的，那只是我不想那个，我就秀给你看，他的对话窗是可以出来的。所以我输入了旧账号密码，接着呢，我再输入新的账号密码。密码不够强，再来一次。 就账后面。混乱敲了一堆了，敲的再混乱我也不记得我敲什么东西，搞死了啊！所以长度或转型或历程记录要求，我没有叫他输入就，我不管了。这个其实早一点进来的都有看到，我有先断完过这个，就是如果只是现在没有录影，可能就今天一早，我现在一刚开始我就进来就是确认这个 script 可以 run， 所以早点进来你可以看到我有曾经用过这个改过密码。但是我不晓得我现在叫的到底是密码长度不合，还是复杂性不合，还是我曾经敲过，反正我觉得应该都不是。好了，那现在假设了我已经改过AD 上的账号，我已经改过，或者好了我自己还是跑去 AD 上改了。所以假设我今天就跑到这一台 DC 上面，所以我就去改这上面的账号，有一个叫 SQL account， 所以我就去设它的密码。OK， 所以我现在这个已经改了密码。那因为我先改了密码之后呢？那这一个服务现在 run， 我如果重启这服务，它应该就会失败，因为它就登录那个服务 account 就没办法登录。所以我接着我就要这一个服务重启，所以我要 server 2016跟 server call 跟 win 2016的时候呢，其实我要去看它现在的我先去看它现在的是用什么样子的服务账号。所以这样你可以看这台机器上这两个的服务账号现在用的都是 iSQL account， 用的都是 iSQL account。 那但是我刚改了这个 SQL account 的密码，所以我现在要这两个服务，这两台机器上我要 restart 这个服务，现在应该都会失败，因为它的这一个账号密码是错的，所以他现在他就起不来了，两个都起不来。OK， 所以那我现在我要去改他的密码。其实一个是假设我今天我直接去改掉他的服务账号，因为刚我用的是 iSQL account 嘛，我现在我不要，我把它改成是 local service， 我把它直接设成是这样，我 service 还没 get 到。所以假设我今天 get 这个 service 就是在这两台机器上面。我在这两台机器上面，我直接给这一个 service 用这个 credential。所以假设我一次把两个 service 都给到，那我一次给到这 service 的时候呢，我这个 service 一次全部都换账号。那换完账号之后呢，我现在启动就可以启动。所以我今天直接 invoke 这 command， 那你可以看说我现在重新启动 service， 它就启动了。所以，那我重新再来看这两个 service， 它的 service account 现在就会变成是它的 star name 就变成是像刚刚这一个，它的local service account， 然后现在是running 的状况。Okay. 那我现在我要把它直接换密码， OK， 所以那我就直接来 run 这一件事情，就我一样我去 run 这个 service start， 这个 service 就是我一次抓来的多台 service， 所以 service 我直接要去换，其实你可以看现在这个 service 在不同台的机器上面，一个在 Win 2016上面，一个在server code 上面，就像一个在 server code 上面，对，那所以我现在这两个我要一起换掉它，所以我觉得 service 我要 change， 然后呢？两个参数，我刚才故意为什么秀那么多参数？其他参数我通通不用给，所以全部都是弄我。对，那我现在我只要给两个参数，一个就是账号名称，一个是密码。所以呢，那我现在账号名称我就重新换成 icon，icon。那密码就是我刚刚重新敲的密码。OK， 所以那我现在就把这两个服务都换掉，然后我也重设了它的密码，所以那我现在再重新再来重启一次。那如果我刚密码设对了的话呢，那这个服务就都可以正常重启。所以现在这密码设对了嘛，这服务正常重启。所以我现在我刚刚就是给各位看嘛，我先故意的把 AD 那边的 account 密码换掉，重启服务全部起不来。我换服务的服务账号可以起来。我换成是 default Windows 账号可以起来，我现在又把它换成新的账密，那现在又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一个账密就变成是 iSQL account 了。OK， 没问题。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说啊，那我们先前利用什么方式去存你的相关的账密，然后你的 Spring 可以来跑，可以来去改这些账密的内容，然后一次的可以对多台机器一起重设。OK， 所以在这边的话，所以像我们刚刚这个，所以我们刚在这个上面，其实我们就一次已经给了这一个相关的 WMI 的呼叫，然后我们先前也做过，就是 CIM 跟 WMI 其实是两就是成对的。其实我刚才这 script 我一堆的做法就是证明说 CIM 可以做 WMI 可以做 CIM 也可以做 WMI 可以做，所以我这边其实 有一大堆的内容，所以像刚刚底下这个我就换成是 CIM 来做，就上面是 WMI 下面 CIM 上面 WMI 下面 CIM， 所以我其实都是两个成对的在做这样的事情。OK， 所以那这边的话，其实 CIM 会比较严谨一点，因为它有 namespace， 有 class， 有 instance， 然后你可以去抓这一个e class 活出来的 instance， 然后才是真正你电脑上的物件，然后就可以去取得这个属性。所以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问说，那你为什么要用 WMI 或为什么要用 CIM？那我们现在 WMI 是旧，那另外一个它是走 DCOM， 那它的认证啊、沟通方式走的跟 CIM 它是走 WinRM， 然后是新的，这两个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可能不见得可以直接把 WMI 丢掉，用件你有些旧机器的沟通，或者是你如果没有启动你的设计，所以我刚刚是故意我走的是 WMI 跟 DCOM， 那一样我也可以通通都可以做这些事情。OK， 那所以在你如果说你今天是走CIM， 当然它今天是有一个新的版本，然后可以跨平台跨系统，因为这是新的设计。但是呢，如果是旧的版本上面的话，你可能还是要走 WMI。OK， 所以我们的整个课程呢就到这边了，那剩下的时间就给看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到前面来讨论。谢谢各位。